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3月22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75.45千赫，40.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会的共和党议员避谈川普的奥巴马窃听的讲法，川普估计他的医保方案能够获得众议院通过。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选郭萨奇，他强调不受政治的左右。美国军方高级将领说，由于高科技日新月异，未来的战争会同传统的战争是完全不同，美军会努力为这个变迁作出准备。
That organization will be capable of space, cyber, maritime, air, and ground
warfare. 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谭婉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会的共和党人星期二几乎不承认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努涅斯在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透露他的机构正是调查俄罗斯和川普竞选班子的关系之后所说的白宫上空的大片灰云。科米星期一在国会作证的时候直言不讳地说，他并没有任何信息证明川普有关前总统奥巴马在2016年选举期间窃听川普电话的讲法。国会众议院的共和党议员星期二几乎并不提及科米的证词，他们同川普开会之后离开会场的时候拒绝就这件事发表评论。川普目前试图拉到足够的票数来到通过有关废除和取代奥巴马医保法案的提案。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彼得金对美国之音说，完全并没有提到窃听的问题，会议是关于医保问题的。美国总统川普说，他认为共和党在众议院有足够的票数可以赢得星期四就废除全国医保法举行的投票表决，这项法律是前总统奥巴马的标志性立法成就。川普在星期二在国会山会见众议院共和党核心小组成员之后作出这个预测的。川普极力说服那些对是否支持他提出的这个取代方案犹豫不决的议员，这些议员态度暧昧的原因是他们认为该方案难以推翻评价医保法的条款，或者相反新方案会造成太多的人得不到医保。共和党议员沃尔特琼斯对美国之音说，听完川普讲话之后他依然持反对的态度。琼斯又说，总统只是呼吁大家支持废除方案，而并没有具体谈论任何的事物。琼斯又说，他们过去都听过这些事，他在这里有22年了，他什么都听到过。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尼尔·戈萨奇星期二对参议员说，川普政府的官员并没有人要他承诺如何对未来几年可能在高等法院提出的棘手热点案件作出何种的表决。戈萨奇强调他并不会受到政治的左右。
When I put on the robe, I'm also reminded that under our constitution, it's for this body, the people's representatives.
戈萨奇继续说，他毫无困难作出支持或者反对任何一个政党立场的裁决，他并不会在这个地方透露给任何人听他将会对任何案件作出怎样的判决，包括那些最高法院可能受理的案件。戈萨奇是确认他任命的第二日的听证会开始之前讲的这番话的。在听证会上面，主要是民主党议员强烈质疑戈萨奇如何处理之前川普所提出的有争议的竞选承诺，包括对恐怖嫌疑人重新使用酷刑、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以及提名可能会推翻1973年最高法院赋予女性堕胎权的判决的法官。民主党人将戈萨奇描绘为一个支持大公司的法学家，将会导致法律保护背离普通美国人，并且拿他之前作出的站在大公司雇主一方而不是雇员一方的判决向他质询。美国的母亲蒂勒森因为决定 不参加下个月的北约外长会议，但宣布四月底出访俄罗斯而遭受到批评。美国国务院代理发言人特纳星期二在新闻发布会上面对记者说，由于日程安排的冲突，特纳斯国务卿将会无法出席北约外长的会议。路透社星期二报道，特纳斯将会缺席他上任之后第一次从28个北约成员国外长的会议，但是将会参加4月6至7号川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的马阿拉该庄园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特纳说，负责政治事务的代理常务国务卿、前代理国务卿香农将会代表美国出席北约会议。日本第二艘直升机航母加贺号星期三正式交付日本海上自卫队开始服役，这些将加大日本在海外军力投射的能力，以对抗中国在亚太地区不断壮大的影响力。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横滨军乐团的伴奏之下举行了接收仪式。日本防卫大臣小林英姿在仪式上面表示，日本周边安保环境的严峻性正在增加，加贺号的服役使到日本能够更好地应对各种的状况。日本首艘直升机航母出云号2015年3月25日交付日本海上自卫队，而第二艘直升机航母2015年8月下水，被命名为加贺号。美国从南韩说，北韩星期三进行的导弹试射失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发言人看来导弹从北韩东部葛摩半岛发射几秒钟之后爆炸。南韩军方说，北韩进行的试射似乎并没有正常完成。美国和南韩都没有具体讲明北韩试射导弹的类型，双方都说正是继续分析这次的导弹试射。而在3月初，北韩向日本沿海发射了4枚弹道导弹，回应美韩年度联合军演。北韩将美韩军演视之为战争的准备。美国五角大楼下4枚导弹中的3枚飞行大约1000公里之后落入日本的水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务卿特勒森这次访问中国肩负的一个任务，就是为两国首脑尽早举行会晤铺路。此前外界预计双方可能在特勒森访华期间宣布川普同习近平四月初在佛罗里达举行峰会的消息，作为他此行的一个成果，但双方目前还没有作出这样的宣布。习近平四月初能否如期到访马拉拉哥同川普会面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国务卿特勒森访问亚洲之前，美中双方就为两国最高领导人尽早举行会晤进行准备。媒体透露出来的消息说，川普将于4月6号至7号在他位于佛罗里达州的马拉拉哥高尔夫球俱乐部接待习近平。美中两国的高级官员并没有确认媒体的这个讲法，但是表示双方正在为两人尽早会晤做安排。即使特勒森访华期间双方没有宣布达成任何正式协议，但是曾经担任过老布殊总统的特别助理兼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包道格认为，为川集会设立会谈的议程是特勒森此次访华的一个成果。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特勒森取得的成果是他这次访问中没有宣布的那部分，即是为两位领导人预期在四月举行的峰会安排日程。他们已为北韩问题、南中国海、台湾、东中国海以及其他战略性议题确定优先次序，然后要确定美中关系的基础是什么，还有贸易以及外交互动机制等。美国国务院代理发言人托纳3月19号就特勒森与习近平在北京举行会晤发表的声明说，特勒森表达了川普总统预期两人很快会进行面对面的会晤，举行将确定美中关系今后走向的讨论，但是美中双方目前还未有公布有关首脑会晤的消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认为，这是因为双方还未有完全准备好。 鲍道格表示，他相信首脑会晤会举行。他的猜测是，可能川普要等替勒森回来之后同他谈话，以决定峰会是否值得举行，是否能够取得足够多的成果。可能中方亦不愿意承诺，除非他们从替勒森那里得到回话，他们的领导人去佛罗里达后不会有什么令他们感到难堪的事情发生。他们还要互相试探，看看什么是可能，有几值得去这一次。在他看来，美中两国领导人举行这次峰会是值得的，以处理双方之间一些棘手的问题，必要的话划出红线，并尽可能找到管控分歧的途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从事中国研究的客座教授卜道维亦希望美中首脑尽早会面，但是他确信习近平只有在确保不会有任何令他感到尴尬的事情发生，才会与川普举行首脑会晤。这位在国务院工作了30多年的前资深外交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列举了川普可能做出的令中方感到难堪的事。他说，令他感到尴尬的事可能发生在贸易领域，可能是总统难以预测的推文，亦可能是与台湾有关的事，因为中国可能认为他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缺乏一致性。外界普遍预计中国会在首脑会议上寻求再次确定一个中国的政策。川普在2月初与习近平通电话时表示遵守这项政策，但是此前他对这个政策提出质疑，并在过渡期间打破美国37年来的外交惯例，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引起北京的高度不安。替勒森返回美国后，3月20日下午在白宫向川普汇报了他此次亚洲之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国务卿替勒森结束北京的访问之后，跟着来各界开始聚焦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的峰会。虽然台湾议题并非替勒森此行和中方讨论的话题，不过由于他在和北京领导人会面当中使用了中方的言语引起争议，川普和习近平的会面是否触及台湾的议题亦都令人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替勒森上周末在北京的访问中，因使用与中国官方相同的论述，遭到一些人批评说他接受北京在台湾、西藏、南中国海等核心利益的观点。传统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洛曼星期一在该智库一场座谈会后对媒体表示，即使他不认为替勒森的讲法意味着美国对台湾、南中国海或者其他被中国认为涉及其核心利益的政策有所改变，不过对中国来讲，这些用语有特别的意涵，替勒森使用中方的语言，例如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等，可能被中方错误的预期，未来将引起更多问题、失望与冲突。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替勒森的确是犯了错误，因为他应该尽量使用美国自己的表述方式。对于川集会美中两国如何处理台湾问题，洛曼说他不认为台湾会是两位元首讨论的议题。他说，
I would be shocked if says that Taiwan were on the table as a discussion point.
洛曼话佢会感到惊讶，如果台湾成为讨论议题，佢唔怀疑中国会提出呢个议题，因为佢哋预料会提台湾。不过佢认为美国嘅立场会好似过去一样，亦就系重申台湾关系法同六项保证，然后跟住落嚟讲下一个题目。呢个唔系一个适合喺川普与习近平会谈中嘅话题。喺川普与习近平会谈之前，美国媒体传出川普政府可能喺美中元首峰会后宣布一批对台军售，价值与质量都比奥巴马政府卸任前原先准备宣布但是又叫停的10亿美元军售更多更好。传统基金会军事专家成斌说，由于美中之间的公布和六项保证，他不认为美国会提供台湾新的军事能力。不过随着科技的进步，美国亦不会卖给台湾70年代的老旧武器，他相信美国会提供台湾性能升级或者改良的武器和技术。成斌亦话，美国对台军售最大的问题仲系中国，尤其喺台湾总统蔡英文拒绝接受中国为台海两岸互动所设嘅前提下，美国售台武器势必遭到中国谴责。不过美国要做嘅系履行对台安全承诺，而唔系取悦中国。成斌话。
The bigger issue is going to be that China has made very clear that.
成斌话最大嘅问题仲系在于中国好清楚嘅表示，佢对蔡英文拒绝接受中国所设嘅前提好唔高兴。佢唔认为台北嘅立场会有所改变，所以任何美国对台军售都会遭到北京谴责。不过从另一方面嚟讲，台湾关系法规定好清楚，佢哋做呢件事系因为佢哋嘅法律同承诺，唔系要俾中国高兴，呢个系唔会改变。 对于川普政府正酝酿对台大规模军售计划的提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中国反对美国售台武器的立场，希望美国充分认清美售台武器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严重危害性，停止售台武器，以维护美中关系大局以及台海和平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今年是否仍然会受邀出席世界卫生大会，成为立法院外交和国防委员会质询的焦点。据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说，台湾外长李大为说，台湾仲未有收到出席今年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信，虽然不容乐观，仍然会努力争取。
除了在日内瓦，我们的同仁跟WHO 的秘书处之外呢，
李大为说，除了在日内瓦台湾的同事和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处之外，在所有主要国家理念一致的国家首都里面的代表等人亦都在积极努力，希望这些国家能够明确地给予台湾正面的支持。李大为还说，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最大的挑战就是中国基于所谓的一中原则对台湾进行全力的排挤和打压。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三邀请外长李大为就今年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挑战与展望进行报告，并且接受质询。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认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问题，外交部应该同陆委会商讨一下。
这个外交跟两岸其实脱离不了关系，看看是不是在两岸部分。
江启臣说，外交和两岸脱离不到关系，看看是不是在两岸部分，台湾能不能够有一些其他的可能，令到台湾的外交亦都可以有所突破。江启臣还说，蔡英文政府执政之后，很明显，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情况都不如以往。台湾总统蔡英文由于不承认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中国方面对此强烈不满，除了减少陆客赴台的人数，亦都中断了双方的官方交流。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执政时期，两岸关系良好，台湾受邀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了世卫大会，亦都以贵宾的身份出席了国际民航组织大会。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刘世芳说，有人认为因为台湾不承认九二共识，所以无法出席世卫大会等组织，问题应该不是那么简单。刘世芳还说，不涉及政治敏感性、有关卫生、打击犯罪、航空安全等组织，台湾应该是有权参与并且作出贡献。
而且台湾现在有禽流感的案例，我是说人传人的禽流感案例。
刘世芳说，而且台湾现在有禽流感的案例，人传人的案例几乎都锁定是中国大陆这边过来的。如果台湾因为邻居的关系有这样的传染病的发生，然后台湾又没办法透过世界卫生大会这些这样的场合来互相交换意见，其实对两国人民的健康状况都有影响。台湾外交部的报告说，去年初以来发生几宗台湾官员和民间团体出席国际组织会议遭到阻挠的事件，显示中国打压的力度和频率有所增加，而且不限于联合国体系的组织。第70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会在5月22号到31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台湾在过去8年都受邀以中华台北的名义观察员的身份出席。根据台湾外交部统计，台湾目前以正式会员资格参与的国际组织有37个，以观察员身份参与的国际组织有21个。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美国军方高级将领说，由于高科技日新月异，未来的战争会同传统的战争完全不同，美军会努力为这个变迁作出准备。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华盛顿智库新美国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3月21号在华盛顿联合举办了今年未来战争年度讨论会，对未来的战争模式和美军如何适应新时代安全威胁进行了一整日的讨论。美国陆军参谋长马克·米莱上将在会上说，陆军正在试验建立一支由大约1500士兵组成的多领域作战部队，为未来10至15年后应对潜在的新型战争做准备。米莱上将说，这个部队能够在太空、网络、海洋、空域和地面领域作战，他们将具备高度杀伤力，掌握非常高端技术，有效对付反介入与区域阻绝网络。米莱上将说，美国是俄罗斯、中国、伊朗和北韩以及伊斯兰极端分子为国家的主要安全挑战，而俄罗斯和中国正在运用高科技建立一个高端和具有高度杀伤力的反介入与区域阻绝网络。 美国空军参谋长古德芬上将在同一讨论会上强调美军各兵种在未来战争中实施联网作战的必要性。古德芬上将说他们需要考虑如何将军事能力联网，为美国的决策人创建一个统一的作战情景，以便使他们做出对对手无法较量的军事决策，好像一个全球象棋大师或者超级大国一样，应用多领域资源为对手制造多重困境。这个本身就使他们变成一股压阻战争的力量。美国高科技领头人谷歌母公司的执行董事长斯密特在发言中说，美国原本在全球高科技领域技高一筹，但是国防部推动高科技项目的速度太慢，不利于高科技行业帮助美军实现军事现代化。他说那个是一个为期两年的计划周期，在这个周期内他们决定在未来两年或者更长时间之后为项目做出预算，之后再等十年才能够推出这个项目。如果想快速添置装备，快速安装软件，那个是很难做到的。美国国防部官员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加快运用高科技的速度，但是承认在这个庞大的机构里面做出的改变并非易如反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北约今年较早时候向波罗的海派遣更多军队，以便令到该地区担心俄罗斯崛起的前苏联国家安心。俄罗斯话这个部署对俄罗斯造成威胁。立陶宛计划沿俄罗斯战略要地加里宁格勒菲地修建边境围栏。俄罗斯人对于被北约成员国立陶宛和波兰包围的形势看法不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的报道。
驻扎在立陶宛的一支由德国领导的北约战斗群为到访的欧洲政要举行军事演习。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北约同意向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以及波兰派遣军队，以压制俄罗斯潜在的侵略举动。
We are from Norway, we are from Belgium, and from the Netherlands.We all accomplished a very high intensity training.
北约驻立陶宛提升前沿存在战斗群指挥官克里斯多夫胡伯宗教表示，他们是来自挪威、比利时以及荷兰，他们都是经过高强度的训练，进行过演练，他们亦都是准备好威胁保卫立陶宛。俄罗斯称这个的军事部署威胁他们的安全，并且计划在九月份在邻国白俄罗斯举行大规模军演。俄罗斯的军事演习以及是越加频繁的侵扰北约空域，使到依靠北约监防防御的波罗的海国家是感到担忧。
We're protecting NATO airspace, NATO borders, and it's not necessarily just the Russians.
荷兰空军分队北约波罗的海空军宪兵部队指挥官马丁绍教就话，他们正在保护北约的空域以及是边境，不一定只是针对俄罗斯人，任何不遵守空中规则的飞机都是他们的应对的对象。美国总统川普要求北约成员国增加防务支出的呼吁受到波罗的海国家的欢迎，但是这些国家都担心川普推动改善美俄关系的举动是否会牺牲了他们的利益。
We do hope that such kind of relations will not create new spheres of.
拉脱维亚外长林克维奇斯表示，他们确实是希望这类的关系不会创造出新的势力范围，他们不希望再有一次瓦尔塔会议，当然亦都不应该是违反现行的国际法。立陶宛正在进行包括在今年沿着该个国家和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的开放边境修建围栏等举措。修建围栏的主要目的是防止走私，但是亦都出于提防俄罗斯。立陶宛国防部防御政策主任乌尔贝利斯就是这样说。
Well, as I say, we have to be prepared for the worst provocation.
乌尔贝利斯表示，正如他所说，他们是必须要为最坏的可能做好准备，可能出现挑衅的行为。他们亦都看到发生了一名官员在爱沙尼亚边境地区被绑架的事件。夹在立陶宛以及波兰中间，加里宁格勒菲地是俄罗斯战略前哨，该个地区驻扎住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并且部署有弹道导弹，一些的当地居民是感到担忧。伊卡特琳娜表示，因为加里宁格勒地区非常之小，很多人包括他们在内都很担心。伊尔亚真系表示，佢唔觉得边一个会冒呢种嘅风险，佢唔认为北约同欧盟处响敌对情绪当中。为咗以防万一，波罗的海国家敦促北约响俄罗斯九月举行军事演习之前，对当地采取更多嘅安全措施。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响立陶宛考纳斯嘅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嘅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嘅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嘅电视最新内容噶。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咧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 咁而繁体版嘅地址就系 tw.voa.mobi。再重复一次，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系 tw.voa.mobi。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菲律宾政府在星期二透露，由于中国官员表示准备在黄岩岛建立环境监测站，菲律宾方面将向中国提出强烈的抗议。菲律宾总统府说将不会放弃对这个岛屿的主权。菲律宾司法部长比塔利亚洛阿吉雷二世在马尼拉说，菲律宾将会对北京在斯卡帕纳浅滩（中国称为黄岩岛，菲律宾称为帕纳塔格礁）建立雷达站的计划提出抗议。阿吉雷认为菲律宾的抗议有很强的依据。菲律宾总统发言人阿贝拉星期二在声明当中说，菲律宾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菲律宾在有争议的海上边界内的主权和应有的权益。阿贝拉说，总统杜特尔特多次重申菲律宾不会放弃在这个地区的主张和应有的权益。杜特尔特在星期日曾经表示，菲律宾没有办法阻止中国在这个岛屿进行建设活动。他还说，你们要我做什么呢？是不是向中国宣战呢？如果他们这样做，明天就会失去所有军队和警察，国家会被消灭。这个言论在菲律宾国内引起包括最高法院资深大法官安东尼奥·卡皮奥在内的众多人士批评。卡皮奥星期一建议杜特尔特向中国提出强烈抗议。他还建议菲律宾海军在斯卡伯纳浅滩附近巡航，并且加强同美国的海上安保联系。中国和菲律宾都声称对斯卡伯纳浅滩是拥有主权。中国在2012年之后实际控制这处的地貌，并且是阻止菲律宾船只进入这个水域。2016年7月海牙仲裁庭裁定中国在南中国海九段线主张无效之后，中国海警船仍然阻止菲律宾渔船在这个水域捕鱼。杜特尔特去年当选总统之后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同时同美国拉开距离。他在9月访问中国之后，中国开始允许菲律宾渔民在斯卡伯纳浅滩附近水域的作业。中国三沙市市长萧杰在今年3月的中国人大会议期间透露，将会推进黄岩岛上的环境监测站的前期建设工作。菲律宾总统府星期二说，菲律宾外交部正在试图证实有关中国将会在黄岩岛兴建设施的讲法，认为有关言论不一定反映中国官方的实际立场。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跟住落嚟系有关遣返威胁导致儿童受害的消息。非法农工路西亚德拉科鲁兹的四个的子女下课回家的时候，看到任何看住可能是移民官员的人都会赶紧匿埋在灌木丛里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德拉科鲁兹表示，他们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怕上学，放学的途中从居住的佛罗里达州霍姆斯特德被遣返，他们的小孩不想再去上学。德拉科鲁兹说，这个就好像鬼一样将他们分开，他是唯一留下来的，因为小孩的父亲由于没有驾驶执照而被遣返。他希望他的小孩在美国而不是他的祖籍国危地马拉成长，他害怕危地马拉的武装团伙。德拉科鲁兹表示，但是设想一下他被遣返就同判了死刑一样，危地马拉是个无法无天的地方。最近有关打击非法移民的报道已经激起美国人权人士、公民和移民的警惕，他们担心这些措施对非法移民的子女造成影响。南加州大学社会政策与健康学教授劳伦斯·柏林卡斯表示，目睹自己亲人被捕并被遣返，可能会对儿童的精神健康造成很大的影响。柏林卡斯说，最常见的影响就是焦虑和抑郁，由于家庭缺乏稳定和安全感产生焦虑，儿童当然非常关注父母的一举一动。他还说，至于长期的心理影响可能各有不同，从经历更大的焦虑和恐惧到成人之后，更可能患上抑郁症状不一而足。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同埋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同埋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嘅特色：提供40几种嘅语言，包括中文嘅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嘅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同埋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睇。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同埋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同埋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英美两国的航空公司禁止中东航班带电脑登机，中国在南韩人眼中坏印象超过日本，经合组织警告说中国的公司债务过高，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英国星期二宣布了美国已经公布的类似措施，将会禁止从六个由中东国家飞往英国的乘客携带笔记本电脑和其他大型电子产品登机。英国的新规定将会阻止从土耳其、黎巴嫩、约旦、埃及、特尼斯和沙特阿拉伯直航的班机上面携带长度超过16厘米、阔 9.3 厘米、深度超过 1.5 厘米的随身电子设备。英国首相特里莎梅的发言人对记者说，由这些国家直飞英国的航班将会遵照这个新的规定继续运行。而在较早时，美国运输安全局对从10个中东机场直飞美国的乘客发出了类似的禁令。由于中国对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入韩，而对南韩采取的经济报复措施，中国在南韩人心目中的印象急剧恶化，比日本仲差，仅次于北韩。南韩俄山政策研究院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南韩人对中国的印象从1月份的 4.31 下降到3月份的 3.21。 南韩人对日本的印象因为慰安妇的历史问题而从 3.56 下降到 3.33。 日本和南韩虽然同为美国的盟国，但日本长期以来一直是南韩人讨厌的国家，仅次于北韩，但这次中国的分数落在了日本之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 星期二在一份報告之中呼籲中國盡快解決公司債務累積過高的問題。報告又說，中國的公司債務是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 175%， 國有企業所佔債務比重達到了 75%。 這份報告說，中國應該緊迫解決重工業產能過剩問題和房地產中的價格泡沫。OECD 經濟部的國家研究項目主任佩雷拉星期二說，中國經濟內部最大的風險是影子銀行和銀行體系之中的信貸的快速累積。OECD 經濟部的中國項目負責人莫爾納說，中國應該解除對國有企業和其他政府以及公共實體的隱性擔保。他又認為，這些隱性擔保令到國有企業和其他地方政府投資工具繼續累積債務。根據加拿大媒體報導，11個國家的駐華使領館上個月聯名致信中國公安部長郭星坤，要求中國官方調查被捕律師和法律維權者遭受虐待和酷刑的報導，並且呼籲中國停止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制度。加拿大媒體《環球郵報》星期二說，一份日期標注是2月27日的聯名信顯示，11個國家的駐華使節對被監禁的人權律師和其他維權者，他稱受到酷刑和其他殘酷、不人道或者侮辱性對待的消息感到擔憂。他們呼籲對維權律師謝陽、李和平、黃全章、李春富以及活動人士不監受到酷刑的可信消息立即進行獨立的調查。 台湾内政委员会星期三审查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力推在这届会期审查，并且通过拖延数年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但是在立法院占多数的民进党立法院党团认为，目前并不是审查这个案件的最佳时机，而立法院第三大党团时代力量就提议联席审查。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3月22号上午就审查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进行程序的发言。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黄玉敏说，从2014年318太阳花学运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年。法国内政部长布鲁洛纳鲁星期二宣布辞职，他被指雇佣两个女担任议会事务助理，但是他的两名女儿并没有从是所有应做的工作。其中一项雇佣合同生效的时候，布鲁洛纳鲁的两个女儿都仍然在这里读高中，他们读大学期间一直为他工作。法国议员允许雇佣家人担任助理，但是家人必须完成具体的工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距离香港特首选举只有4日，香港14间大专院校学生会最近发表联合声明，表明唔会支持任何一位嘅特首候选人。声明话，喺现时嘅特首选举制度下，唔少界别嘅选委由北京直接操控，当选嘅特首必须由北京任命，只能够向北京唯命是从，背弃香港人利益。多间大专院校学生会最近喺全香港各区摆街站，宣传特首选举制度嘅不公平。多位大学学生会的会长说，对特首选举和三名候选人的青年政纲不抱任何期望。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十四间大专院校学生会星期一3月20号晚在社交网站发表题为《制度崩坏，港人自救》，大专学生团体就特首选举告全香港市民书的联合声明，表示第五届特首选举将会在3月26号举行。新闻报道，港人言谈之间不乏关于三名候选人曾俊华、林郑月娥和胡国兴竞选政纲的讨论。声明表示，即使在这一场港人无法参与的选举当中，不少人在心中默默投下了一票，不过无论哪个当选，香港的特首都不会向香港人负责。声明表示，在现时的特首选举制度之下，有权投票的1200人选举委员会当中，不少界别的选委是由北京直接操控，当选的特首必须由北京任命，只能够向北京唯命是从，背弃港人利益。声明表示，鉴于这一场特首选举丑陋的本质，一众大专学生团体将不会支持任何一位特首候选人，亦都不对当选人寄予任何期望。声明表示，期望市民能够继续为香港探索未来的出路，不要将未来寄托在任何一位特首候选人手上。多间大专院校学生会最近在全香港各区摆街站，宣传特首选举制度的不公平，分析两名主要候选人曾俊华和林郑月娥有关基本法23条立法、政改、一带一路和输入外劳的政纲，发现两个人的主张其实大同小异。参与联校特首选举街站的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黄正德、中文大学学生会外务副会长朱安妮、树人大学学生会会长刘泽峰和城市大学学生会会长陈岳林最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发表他们对特首选举、香港人身份认同和前途等问题的看法。他们对特首选举和三名候选人的青年政纲都不抱任何期望。城市大学学生会会长陈岳林对美国之音表示，举办联校特首选举街站 除了揭露特首选举制度的不公平，香港人不能够当家作主，亦都希望在雨伞运动之后凝聚学界的力量。
不同大专院校，即系大学生会都是刚刚上任，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活动可以团结翻，即系咁大咁多大专院校只系惯，因为之前退咗学联，咁就好多人就话退咗联之后，好似大家一盘散沙，冇咩任何 connection 咁样。咁所以我哋希望就透过呢次活动可以增加大家合作关系空间咁样咯。
陈岳霖表示对特首选举冇任何期望，因为香港人唔能够用自己手上嘅选票作出表态，即使选到哪一位候选人都没有任何期望。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黄正德对特首选举亦都没有任何期望，他表示不会支持任何一位候选人，主要是因为目前香港的特首选举制度非常奇怪。
就是明明一个选举就是人都可以投票，然后选出来的一个人就是向投票的人负责，但香港的制度是令到他除了要向香港人负责，还要向中国政府负责，而且中国政府是有非常大的权力，所以其实讲到尾最后就是这个特首最后都是向中国政府负责，所以就会在现在这个制度以下不会对任何一位特首候选人或者即使当选了之后的特首有什么期望。
受访的四间大学学生会正副会长对新任特首在任期内重启政改，下届2022年的特首选举能够落实一人一票无筛选的选举方式，都不抱任何期望。黄正德表示有候选人提出不计中国人大831框架作无前设的政改咨询，但是启动政改是一个很复杂的程序，到最后都是要得到中国人大的批准。到目前为止，中国人大都没有提过会撤回831框架。
我想经历过雨伞革命，大家很多人上过街头争取政改，最后都失败。我见不到未来的五年，为什么所有的由头来过一次就会做得到。所以其实我不觉得，我不会对未来这五年的政改有任何期望。
树人大学学生会会长刘泽峰表示对新任特首重启政改没有任何期望，因为近年北京对香港的管治越来越收紧，例如铜锣湾书店负责人怀疑在香港被中国执法人员越境拘捕，种种迹象显示北京企图收紧香港人的自由。刘泽峰认为北京希望透过容易控制的特首去控制香港的未来发展，因此不会容许香港人有真普选。
就算是温和到好像自决派，他们都会觉得是当港独派这样去对待的。我们市民学生会就相信中央政府是不会允许香港人是去选择有權去選擇自己的特首的，因為特首可能會影響到未來香港的一些不同方面的發展，譬如是經濟方面，即要不要繼續去推行一些中港融合啊，或者是 在前途方面，他們會中央政府都不想見到新任的特首是令到市民是去繼續去想可能會自決啊，或者是甚至是港獨這些。
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黄正德表示，在体制内寻求香港的政制发展已经很难有出路。他认为香港人应该认真思考和讨论，是不是有可能走一国两制之外的道路。
这几年会多了很多不同的论述，譬如你都提到过港独、民主自决，其实城邦都是一个很早出现的一些论述来的。所以我觉得首先香港人不要对这些论述有一些太多的成见，譬如大家都会听到港独两个字第一时间就说不可行，但其实没什么样深究过。我觉得大家如果研究过之后觉得港独仍然是不是自己想行的路，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过去一年港独思潮出现大起大落，去年年底立法会宣誓风波，青年新政的梁仲恒、游蕙禎被法庭取消议员资格之后，港独思潮好像沉寂了下来。港大、城大和树人大学学生会都认为港独思潮可以透过街站文宣去深入社区，不需要搞大型的集会或者活动。中文大学学生会外务副会长朱安妮对美国之音表示， 去年立法会选举资深的本土派议员黄毓民都落选，反映部分香港市民对本土派有成见。
现在太多的骂战就会有市民可能就有信息的疲劳，可能他们都不会想听大家意见的时候，所以都好像没有人理这样。所以呢现在其实最主要他们应该做的工作就是即潜移默化摆街站啊，去做一些心间细作，这些也都是一些酝酿的工作去传播这个信息。其实是需要一个这一班市民去有这个的意识形态的时候，才可以进行到这个的政治的变迁。
对于特首候选人曾俊华在宣布参选的时候提及反对港独，更加认为香港人身份认同是建基于中国人身份认同。受访的四位大学学生会正副会长都不认同香港人身份认同是建基于中国人身份认同。朱安妮表示，香港人身份认同的模糊在他们八十后、九十后的年轻人特别明显，因为在老一辈的香港人可能会认为英国殖民政府对香港人很差，对主权移交中国没有太大的抗拒，但是到千禧后的新一代较多接受普通话教中文科，即是普教中等赤化教育，令他们较多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对于香港来说，身份认同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真的太特别，我们遗留下来中英国的殖民地有很多的文化，例如议会制度那些，其实我们都是跟回英国的，而且在文化、语言啊，各方面其实即系数到有太多嘢都系同中国系唔同，所以我哋就会有一个咁嘅想法。而我认为喺将来我哋亦都要去继续去探讨，究竟一个香港人嘅身份认同究竟系点样咧？而每一个人都需要自己思考一下，自己究竟系一个乜嘢嘅人。
树人大学学生会会长刘泽峰表示，香港人身份认同绝对不是建基于中国人身份认同，主要是因为雨伞运动之后香港人的本土意识冒起，他甚至认为因为排斥中国人这个身份，更加想自称为香港人。刘泽峰表示，由于认识到中国文化丑陋的一面，或者一些中国文化对香港文化的冲击，同埋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建构方式有违背香港人的价值认同。
香港是很着重自由的，但他们中国政府 去灌输一些中国人身份认同的时候，是可能是 很强制性的，即比如早年是推行这个国民教育的，那就去很偏颇地去向一些学童，是想很偏颇地向对学童去灌输一些爱国的情怀，甚至是有一些全整个课程又存在一个强迫的成分，就令到香港人很反感。
对于三名特首候选人的青年政纲，例如林郑月娥提出的青年参政，将年轻人的意见纳入政策咨询，受访的四位大学学生会正副会长都表示不认同。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黄正德表示，希望三位特首候选人不要将香港的问题简化为世代之争，好似年青人对社会不满就走上街头反政府，他认为不是那么简单。城市大学学生会会长陈岳霖表示，所有候选人在选举前作出的承诺都是不可信的，例如现任特首梁振英五年前竞选的时候承诺当选之后仍然会落区听民意，但是他过去五年任期内都没有兑现体恤民意的承诺。对于民间人权阵线计划星期六日一连两日发起游行集会反对北京钦点特首，受访的四位大学学生会正副会长都表示不会参与，他们亦都预期就算选出一位民望极低的新任特首都不会有大型的激烈示威，因为经历过去年年初一的旺角冲突，部分示威者背负暴动罪，打击了前线示威者的士气。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台湾海基会董事长田宏茂星期二说，海峡两岸通过沟通和对话，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之下，寻求共同的利益绝非完全不可能。台湾将以更加宽广的视野和积极作为，同心协力来到处理两岸之间极为特殊又复杂的关系，将挑战化为台海和平稳定发展的机遇。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田宏茂董事长3月21号在海基会第九届董监事第十次联席会议上说，在当前的形势下，他们对两岸关系未来的正面发展仍有期待，随时都要展现务实处理两岸事务的态度与决心。
两岸关系确实涉及到相当复杂的层面，但我深信透过沟通，
他说两岸关系确实涉及相当复杂的层面，但他深信透过沟通和对话，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之下寻求共同利益绝非完全不可能的。田宏茂说，海基会二十多年来在政府授权之下所作出的铺垫工作亦都已经发挥一定程度的效用，未来亦都必须延续一步一脚印的踏实精神，为两岸和平繁荣之路建构更坚实的基础。去年5月20号蔡英文政府上台，两岸在过去八年里面海基会和海协会沟通和联系的机制停摆，面对中国大陆坚持要蔡英文政府接受九二共识作为恢复两岸沟通和联系机制的前提之下，蔡英文政府持续向中国大陆展现善意。今年2月5号在大陆台商春节联谊活动时，蔡英文就表示愿意保持最大的善意，和对岸进行诚恳的对话和协商，体现良性互动、互利双赢的经贸合作关系。海基会董事长田宏茂说，蔡英文政府就职之后致力维系两岸和平稳定关系，持续向中国大陆释出善意，期盼透过双方良性互动逐步化解歧见。
今年的世界与区域情势以及两岸关系正面临更多的挑战。正当
他说，今年的世界和区域局势以及两岸关系正面临更多的挑战，正当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大陆正在进行高层对话与磨合之际，他们就必须随时留意事态发展，并以更宽广的视野和积极作为，同心协力来到处理两岸之间极为特殊又复杂的关系，将挑战化为台海和平稳定发展的机遇。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较早前在谈及到两岸问题时说，两岸社会要融合，经济要融合，心灵要契合。他说落实习近平的理念，双方要坐低落嚟对话，将所有问题摆喺台面上嚟到倾，只有通过谈判，咁样先至能够增进了解，加强互信，从而逐步化解分歧。
大陆方面也要多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台湾目前的蔡总统，他目前的内部的
赵春山教授话：大陆方面要多了解一下台湾总统蔡英文内部面临的环境，台湾有认同的问题、族群的问题，在处理咁敏感的问题的时候，空间比马英九执政时期更加细。既然今日蔡英文执政，中国就要面对现实，同一个执政的人去打交道，要就事论事。如果双方一直都不往来，隔空喊话，造成误会和误解会越来越深。赵春山教授指出，海峡两岸目前仍处于沟通和交流机制停摆的阶段，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份前往美国和川普总统举行两位领导人之间的首次会晤之后，到了11月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的某一个时间，两岸之间应该有机会坐低下来谈。他说中共十九大将会制定今后五年的中国未来发展重大决策，海峡两岸关系问题一定会在十九大的报告中涉及。打破两岸关系目前发展的僵局，蔡英文政府下一步应该继续释放出哪一些方面的善意呢？对此 两岸问题专家赵春山教授话，蔡英文总统在去年520演说当中提到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实际上就是一国两区，中华民国宪法其实就是一中的宪法。他说如果蔡英文政府能够在两岸关系定位议题上更加明确一点，让大陆方面觉得台湾不是要同你分家，而是我们都是一家人，尽管我们大小不一样，这样对方才能够产生信任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银行家、慈善家、石油大王显赫家族的第三代大卫洛克菲勒星期一早上在他位于纽约州帕肯迪卡山的家中去世，享年101岁。他被认为是这个辉煌家族里面最后一位在政界、商界、艺术界、慈善界拥有显赫地位和影响力的家族成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洛克菲勒是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孙，他父亲约翰洛克菲勒是老洛克菲勒的独生子，毕生贡献给慈善事业。大卫洛克菲勒是他父母六个子女中最年幼的一个，他的祖父约翰洛克菲勒在19世纪创建标准石油公司，他的巨大财富使他成为美国第一个亿万富翁，亦使洛克菲勒家族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富有、最具影响力的家族之一。在上世纪整个70年代，洛克菲勒担任大通曼克顿银行的总裁和执行长。从70年代中到80年代，通过他的努力使大通曼克顿银行的资产增加一倍，表现超过花旗银行，但是他的影响力远超他的职务名称。纽约时报说，洛克菲勒是强大的国际金融和市场推动力。上世纪70年代，他就与中国总理周恩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列夫以及埃及领导人萨达特交往，使大通曼克顿成为在这些国家运作的最早的美国银行。2012年，他的资产大约是27亿美元。在他80高龄时，仍然不断从事慈善事业，捐赠数千万美元给哈佛大学、大都会博物馆和他父亲创办的洛克菲勒大学。他是艺术品收藏家，收藏了15000多件艺术品，其中很多都是大师级作品。一些被悬挂在纽约56层高的洛克菲勒中心的各层里面。大卫洛克菲勒热爱的纽约市，到处可见他和他的家族留下的印记。他曾经动员私人企业帮助纽约市度过70年代中的财政危机。他曾经担任由他母亲在1929年协助创办的大都会博物馆主席好多年。他倡导纽约的公司购买艺术品，在他们的办公大楼展出，并资助地方博物馆。在担任纽约市伙伴关系一个商界执行长联盟的主席期间，他在公立学校和为中低收入家庭数千房屋发展项目中培育创新做法。这个联盟后来建造世界贸易中心双子楼。洛克菲勒家族的慈善事业源远流长，纽约著名致富亚洲中心就是老洛克菲勒创建的。大卫洛克菲勒毕生花很多时间在世界各地旅行，40年里面会见过200多位各国政要。他自认在美国很少有人见过比他众多的外国领导人，但是他被批评花太多时间在海外，疏于自己银行的责任。一度他的银行有太多坏账，使他落后于成为全美第一大的花旗银行。他对国际政策的关注亦曾经引发过外交危机。他还被批评为将他银行向海外扩张，与专制国家领导人交朋友。他与当时的民主共和两届政府关系都不好，曾经拒绝了卡特和尼克松总统请他任财政部长的邀请。他的哥哥尼尔森洛克菲勒曾经担任美国副总统和四任纽约州长，于1979年逝世。此后家族年轻一辈中，除了老洛克菲勒的曾孙任维吉尼亚联邦参议员，再没人担任显要政治职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也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国会的共和党议员被谈川普的奥巴马窃听的讲法，川普估计他们的医保方案能够获得众议员通过。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选郭萨奇，他强调不受政治的左右。在11点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今天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